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至二十六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好，
大家好。
大家觉得诗班唱得好不好听呢？
大家觉得诗班的歌好听吗？
很好，所以我们多谢诗班。
谢谢诗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是李师母指挥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天是李师母在做指挥？
我们多谢师母。
谢谢师母。
很多人呢，在临离开的时候呢，都会 留下一些很宝贵的东西给他的后人。
很多人在离开的时候都会留下很宝贵的东西给后人。
我年轻的时候呢，是武侠小说迷。
我年轻的时候是武侠小说迷。
那些小说里面呢，很多武林高手呢，都会留下一些武功秘笈给他那些徒弟。
那些武林高手在离开的时候都会留下一些武林秘籍给他们的徒弟。
其中一部我看过的小说是脍炙人口的《倚天屠龙记》。
其中我看过的一部是脍炙人口的《倚天屠龙记》。
曾经是被改编成为不少的电视或者电影的。
曾经改编过不少的电影或者电视。
这个小说故事的脉络是围绕着两件的宝物，就是倚天剑和屠龙刀。
这本书的脉络是围绕两件宝物，就是倚天剑和屠龙刀。
小说就是这样说的。
小说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倚天剑和屠龙刀是武林高手郭靖和黄蓉所留下的。
倚天剑和屠龙刀是武林高手郭靖和黄蓉留下来的。
郭靖夫妇他们当年为了保卫南宋。
郭靖和黄蓉夫妇当年为了保卫南宋，
死守襄阳城。
死守襄阳城。
当他们知道蒙古的大军势力庞大，
但他们知道蒙古大军的势力庞大，
襄阳城很快就守不住的时候，
襄阳城应该很快就守不住的时候，
他们决定以死报国。
他们决定以死报国。
但是他是要保留他们的那些宝物。
但是他们要保留一些宝物。
他们就铸成了一把倚天剑和一把屠龙刀。
他们就铸造了一把倚天剑和一把屠龙刀，
将岳飞所写的绝世顶级兵书武穆遗书就藏在屠龙刀里面。
将
岳飞
岳飞所著的那本绝世的武术不是
兵书，
兵书武穆遗书就藏在了屠龙刀里面。
同时就将他们那时候的绝世武功秘笈九阴真经和降龙十八掌的精义存在在倚天剑里面。
还有当时的那本武林秘籍九阴真经，还有降龙十八掌，就的那个就藏在了倚天剑里面。
然后呢就将屠龙刀和倚天剑就分别他交了给他们的细仔和女。
然后他们就将倚天剑和屠龙刀就交给了他们的小儿子和女儿。
希望呢就在后人呢在适当的时候呢可以拿出这本兵书和武功秘笈。
希望他的后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取出那些兵书和武术秘籍，
去驱逐蒙古人，
去驱逐蒙古人，
恢复汉人的江山，
恢复汉人江山。
咁当然啦，呢啲只系小说虚构嘅故事。
当然，这就是小说虚构的故事。
今日我哋所讲嘅咧，呢份嘅呢件嘅宝贝咧，佢系真真实实嘅。
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件宝贝却是真真实实的。
呢件嘅宝贝咧，可以比倚天剑同埋屠龙刀咧，系唔知宝贵几多倍嘅。
这件宝贝不知道要比屠龙刀和倚天剑宝贵多少倍。
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钉十字架前求天父赐下的圣灵，
就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前求天父赐下的圣灵。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
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
求主通过今天的经文，
求主通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更加认识你，
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
更认识圣灵，
更认识圣灵，
明白你的说话，
明白你的话语，
求主叫孩子能够讲得清楚，
求主让孩子能够讲清楚，
大家可以听得明白，
大家能够听得明白，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耶稣和门徒呢吃完逾越节的晚餐。
今天的经文是在耶稣和门徒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
为门徒洗脚之后，
为门徒洗脚之后
所讲的教导的一部分，
所讲的教导的一部分。
那晚呢耶稣呢将会是被卖被捉，
那个晚上耶稣就会被卖被抓，
第二天就会是被钉十字架，
第二天就会被钉十字架。
耶稣知道他将会和门徒分开，
耶稣知道他将与门徒分开，
门徒将会是很伤心和会害怕，
门徒将会很伤心也会很害怕，
他们都会觉得孤独，
他们也就会觉得孤独，
甚至是不知所措，
甚至是不知所措。
耶稣在这里的时候，门徒听他的话和依靠耶稣，
耶稣在的时候门徒会听他的话还有倚靠耶稣，
但耶稣离开了之后门徒可以在哪里得到帮助呢？
耶稣离开之后门徒要从哪里来得到帮助呢？
所以耶稣就求天父赐下圣灵与门徒同在，
所以耶稣求天父赐下圣灵与门徒同在，
不单止与门徒同在，
不单与门徒同在，
还与所有信他的人同在，
也要和所有信他的人同在。
讲到圣灵，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很抽象，
说到圣灵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抽象。
使徒行传在描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使徒行传在说到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说圣灵好像咳咳大风又好像火焰，
说圣灵好像大风又好像火焰。
我们会从今天经文去看，
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来看，
圣灵是谁？
圣灵是谁？
圣灵的特征。
圣灵的特征。
同埋圣灵嘅工作。
还有圣灵的工作。
我哋首先睇圣灵系边个？
我们首先来看圣灵是谁。
我哋一齐嚟读呢一段嘅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用了两个名字来去称呼圣灵。
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用了两个名字来称呼圣灵，
就是保惠师和真理的圣灵，
就是保惠师和真理的圣灵。
我们先看保惠师。
我们先看保惠师。
耶稣称圣灵为保惠师。
耶稣称圣灵为保惠师。
保惠师的原文是 Parakletos。
保惠师的原文是 Parakletos。
Para 就是在旁边的意思，
Para 就是在旁边的意思。
很多英文字都有用这个字来做开头的。
很多的英文字都有用这个在部首。
Kletos 就是被召唤的人的意思。
Kletos 就是被召唤的人。
两个字加在一起呢？
两个字加在一起呢？
就是被召唤来在旁边帮助的人。
就是被召唤来站在旁边帮助的人。
在法庭上面，
在法庭上面
，Parakletos 是一个被邀请为被告辩护的律师。
Parakletos 就是一个被邀请为辩护的律师，
是被告的见证人，
是被告的见证人，
亦都系向法官为被告代求的人，
也是为法官让法官为被告代求的人。
保惠师咧又称为训慰师，
保惠师又称为训导师，
含有训导同埋安慰嘅意思，
含有训导和安慰的意思。
喺圣经里边，
在圣经里面，
保惠师呢个词咧总共出现过五次，
保惠师这个词总共出现了五次，
四次系喺约翰福音，
四次是在约翰福音，
一次喺约翰一书，
一次是在约翰一书，
都系约翰写嘅。
都是约翰写的。
约翰一书里面的 Parakletos，
约翰一书里面的 Parakletos，
英文是 Advocate，
英文是 Advocate，
中文是中保，
中文是中保，
是有辩护者的意思，
也有辩护者的意思。
保惠师是不会代替我们去做事，
保惠师是不会代替我们来工作，
但他会在旁边那里帮助、安慰、辩护、训勉、劝勉、教导和为我们代求。
他只是在旁边帮助、安慰、辩护、劝勉、教导和为我们代求。
主耶稣对圣灵的另外一个称呼呢，是真理的圣灵。
主耶稣对圣灵的另外一个称呼就是真理的圣灵。
什么是真理呢？
什么是真理？
真理就是上帝的话。
真理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就是真理。
上帝就是真理。
主耶稣曾经是亲自宣告自己就是真理。
主耶稣曾经亲自宣告他就是真理。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曾经这么说，
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说，
求你就是上帝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求你就是上帝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的道就是真理。
一切圣灵的引导，
一切圣灵的引导、
教导、
教导、
感动、
感动，
都是要以上帝的话来去做基础，
都是以上帝的话为基础，
都是不会违背圣经的，
都是不会违背圣经的。
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是人受到上帝的灵感动引导而写的，
是人受到圣灵的启示而写的。
也就是说圣经是圣灵默示的，
也就是说圣经就是圣灵默示的。
圣灵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话的。
圣灵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话。
很多人以为圣灵的感动是一种感觉。
很多人以为圣灵的感动是一种感觉。
单单有感觉是不可靠的。
单单有感觉是不可靠的。
还要有引证和圣经的依据。
还要有引证和圣经的依据。
有人说他被圣灵感动而去做某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说他因圣灵的感动而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所做的事呢，他是同圣经的教导不同。
但是所做的事却与圣经的教导不同，
那就很有问题了。
这就很有问题。
譬如说，如果有人对一个很漂亮的女仔说圣灵感动我，你要做我女朋友。
如果有一个人对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说圣灵感动我，你要做我的女朋友，
那就同圣经的教导不同了。
这就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
李牧师跟我分享了他一个经验。
李牧师跟我分享了他的一个经验。
他说有人跟他说圣灵感动他信佛都可以是得救的。
他说圣灵感动他信佛也可以。
那个人这样说当然就是跟圣经里面所说的是相违背。
当然这个人所说的就是与圣经所说的相违背。
圣灵和真理原本是一体。
圣灵与真理原本是一体，
是不可以分割的，
是不可分割的。
圣经里面说，
圣经里面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圣灵就是真理，
圣灵就是真理，
他要帮助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他要引导帮助我们认识真理。
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
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
第三，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圣灵是有位格的。
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灵是有位格的。
在今天经文里面，主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
用的代名词是描述上帝的那个他。
用的代名词是描述上帝的那个他，
而是不是描述动物或者死物的一个他，不是 it，
不是描述动物或者死物的那个他。
在哲学上面来看呢，位格的定义呢是一个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
从位格上面说，
哲学上面来看，
从哲学上面说。
位格的定义，
位格的定义
是一个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
是一个智慧生命的显现。
圣灵不是一股神秘的力量，
圣灵不是一股神秘的力量，
它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东西，
它不是一种我们可以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东西。
圣经里面讲到圣灵会爱我们，
圣经里面说到圣灵会爱我们，
圣灵会为我们担忧，
圣灵会为我们担忧，
圣灵能够向我们启示，
圣灵会为我们启示，
圣灵会为我们代求，
圣灵会为我们代求。
这都不是一般没有位格的神秘力量的表现，
这不是一般没有位格的神秘力量的启示。
圣灵就是上帝，
圣灵就是上帝。
因为经文里面耶稣讲到耶稣求天父，
经文里面讲到耶稣求天父，
父就另外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
父就另外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
在耶稣和门徒一起的三年里面，
在耶稣和门徒一起的三年里面，
耶稣就是门徒的保惠师，
耶稣就是门徒的保惠师。
耶稣离开了之后，
耶稣离开之后，
圣灵会接替耶稣，
圣灵会接替耶稣，
继续帮助坚固门徒，
继续坚固门徒。
另外这个词呢，原文是 allos，
另外这个词是 allos，
是意思就是说是跟前者是完全一样的，
意思是说与前者完全一样的。
圣灵有自己的位格，
圣灵有自己的位格，
同圣父同埋圣子嘅位格唔同，
与圣父圣子的位格不同，
佢系同圣父同埋圣子系同等嘅。
却是与圣父圣子是同等，
是同一个上帝，
是同一个上帝。
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
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
很多人用水的元素 H2O 来去解释三位一体，
很多人用水的元素 H2O 来解释三位一体。
虽然每个元素是独立的，
虽然每个元素是独立的，
但是上帝只有一个，
但是上帝只有一位。
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圣灵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圣灵的特征。
我们一起再将这段经文读一次，
我们下面再读一遍这段经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经文里面有红色字那些就是圣灵的特征。
经文里面有红色字的就是圣灵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第一个特征就是说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在旧约的时代，
在旧约的时代，
圣灵会是短暂的临到人身上，
圣灵会短暂的临到人的身上，
然后离开，
然后离开。
圣经里面记载扫罗王犯罪，
圣经里面记载扫罗王犯罪，
一次又一次地去违背上帝，
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上帝，
上帝的灵就离开了他，
上帝的灵就离开了他们。
后来大卫作王，
大卫作王，
就是当他犯了大罪的时候，
但是当他犯了大罪的时候，
大卫就写了大家的熟悉的悔罪诗，
大卫就写了大家很熟悉的悔罪诗，
求上帝的灵不要离开他，
求上帝的灵不要离开他。
我们一起读这段诗篇里面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这段经文。
上帝 啊，
求你为我照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在新约的时期呢，
在新约的时期，
上帝所赐下的圣灵呢，它是不一样，
上帝所赐下的圣灵却是不一样。
今天的经文讲到说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今天的经文讲到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自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自从圣灵从五旬节降临，
凡诚心悔改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
凡诚心悔改承认耶稣为主的人，
都有圣灵同在，
都有圣灵同在，
并且圣灵永不离开，
并且圣灵不会离开。
虽然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令到圣灵担忧的事，
虽然我们会做一些让圣灵担忧的事情，
圣灵会忧愁会不开心，
圣灵会忧愁会不开心，
但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但是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你可能会问，
你可能会问，
既然圣灵永远和我们一起，
既然圣灵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为什么有时我感觉不到圣灵在这里呢？
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感觉不到圣灵的存在呢？
我们不可以单凭感觉，
我们不可以单凭感觉，
要意识到圣灵的同在，
要意识到圣灵的同在，
我们就要熟习上帝的话，
我们就要熟悉熟读圣经，上帝的话。
之前讲到圣灵就是真理，
之前讲到圣灵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上帝的话，
真理就是上帝的话。
当我们成日读圣经，
当我们常常读圣经，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我们就会成日想起想起上帝的话，
我们就会经常记得上帝的话，
并且经历他话语的能力，
并且经历他话语的能力。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除了主日崇拜之外，
我们除了主日崇拜之外，
还有团契查经和全年读经等等，
我们还有团契查经，还有全年读经等等，
帮助我们可以成日去研读上帝的话，
帮助我们经常可以研读上帝的话。
跟住来讲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第二个特征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的同在不是单单在我们周围，
圣灵的同在不是说他单单就在我们旁边，
而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这样我们要怎样在我们的身子上面荣耀上帝呢？
那我们怎样才能在身体上面荣耀上帝呢？
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首先就要在肉体上面保持身体健康，
首先就是要在肉体上面保持身体健康，
就是 physical health，
就是 physical health。
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饮食有节制，
饮食要有节制，
作息有定时，
作息要定时。
这个是我非常要改进的地方，
这就是我非常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常都很夜睡，
因为我经常很晚才睡，
睡眠不足呢当然就会影响健康了，
睡眠不足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第二呢就是要保持心理情感上面的健康，
第二就是要保持心理情感上的健康。
Emotional health 也都可以说是 mental health，
就是 mental health。
Emotional health， 我哋喺我系喺一间社会服务机构嗰度工作嘅。
我是在社会服务机构工作的，
成日都会接触一啲喺心理情感上面有需要嘅人。
经常会接触一些心理情感上面有需要的人。
上个星期咧，啱啱系发生咗一件令人心痛嘅枪击事件。
上周刚刚发生了一件令人很心痛的枪击。
大家讲的除了是关于枪械管制之外呢？
大家经常谈到的除了枪械管制之外呢？
还有是关于人心理健康的需要。
还有人心理健康的需要。
而最好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心理情感上面健康的方法呢？
而能帮助我们最好能保持心理情感健康的呢？
就是读上帝的话，
就是读上帝的话。
上帝话语带着奇妙的能力，
上帝的话语带着奇妙的能力，
能够医治伤痛，
能够医治伤痛，
赐下平安，
赐下平安，
并且帮我们建立正确的正面的思维，
并且能帮助我们建立正面的思维。
第三呢，就是要保持灵性上面的健康 spiritual health。
第三就是要保持灵性上的健康，
和属灵的天父经常保持联系，
跟属灵的天父保持联系，
经常敬拜他，
常常敬拜他，
向他祈祷，
向他祈祷，
并且是遵行上帝的话，
并且遵行上帝的话，
我们的灵性就会健康，
我们的灵性就会健康。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似是而非黑白颠倒的事，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似是而非黑白颠倒的事，
还有很多异端邪说，
还有很多
异端邪说。
异端邪说，
我们是如果是要懂得怎么去辨别对错，
如果我们知道怎样去辨别对错，
就要认识真理，
就要认识真理，
就是上帝的话，
就是上帝的话，
要让上帝的话充满我们，
要让上帝的话充满我们，
我们才可以在灵性上面有健康，
我们才能在灵性上面有健康。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上帝是圣洁的，
上帝是圣洁的，
他容纳不到任何的罪污，
他容纳不了任何的罪污，
他会帮助我们知罪，
他会帮助我们知罪，
对罪敏感，
对罪敏感。
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去旅行，
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旅行，
因为飞机延误，
因为飞机延误，
要在拉斯维加斯那边呢就停留12个钟头，
我们要在拉斯维加斯停留12个小时，
因为有时间，
因为有时间，
我们呢就出去去不同的酒店赌场那里去参观游览，
那我们就去了不同的酒店那边去参观游览，
那些酒店呢装饰华丽，
那些酒店装饰华丽，
包罗万有，
包罗万有。
但我那个细女咧就话佢觉得唔舒服，
但我的小女儿却说她感觉不舒服，
佢唔中意嗰个嘅环境，
她不喜欢那样的环境。
最后咧，我哋咧就终于咧就去咗呢个可口可乐嘅铺头嗰度。
最后我们就去了可口可乐的商店，
喺嗰度花咗好多时间，
在那里花了很多的时间，
仲咧系试咗12种唔同国家嘅可乐口味。
我们还尝试了12种不同口味的不同国家的可乐的口味。
咁我哋圣灵嘅第三个特征喺经文讲到圣灵嘅第三个特征咧。
然后我们讲到圣灵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世人见不到、不认识同埋唔能够接受嘅。
是世人见不到、不认识、不能接受的。
圣灵系冇形态嘅。
圣灵是没有形态的。
世人接受嘅事物咧，通常都系凭眼见。
世人接受的通常都是凭眼见，
见唔到咧就话唔存在，
见不到就说不存在。
所以我哋嘅挑战咧就系点样先可以让人？
那我们的挑战就是
啊，点样先可以让人虽然睇唔到圣灵，
就是怎么样让人虽然看不见圣灵，
佢可以认识圣灵同埋接受佢，
可以接受圣灵并且认识圣灵。
我哋虽然睇唔见风。
虽然我们看不见风，
佢可以睇到被风吹动嘅花草树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被风吹动的花草树叶。
同样，世人虽然睇唔到圣灵，
世人虽然看不到圣灵，
佢可以睇到因为圣灵嘅工作所产生嘅果效。
但是可以看到因圣灵的果效的工作所产生的果效，
就系圣灵嘅果子同埋人生命嘅改变。
就是圣灵的果子。和人的生命的改变。
上个星期苏凤荣姊妹在我们这里做见证。
上个星期苏凤荣姐妹在我们这里做见证。
我被她的见证深深的感动。
我被她的见证深深的感动。
她原本是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充满自卑。
她本来为自己的残疾而充满了自卑。
她是因为认识了上帝。
就是因为认识了上帝。
生命有了巨大的转变。
生命有了巨大的改变。
单单听他的见证，我已经感受到他生命充满了喜乐。
单单是听他的见证，我已感受到他
生命充满了喜乐。
生命充满了喜乐。
除了自己得福，
除了自己得福，
他还用圣经的话去鼓励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他还用圣经的话语来鼓励兄弟姐妹。
还经常用自己做的食物去关怀其他人。
他还经常用自己做的食物去关怀别人。
上个星期咧，佢做咗好多种去同大家分享。
上个星期他做了很多粽子和大家分享。
我都有食到，
我也有吃。
知道咧，原来佢用咗三日嘅时间去包嗰啲粽嘅。
我知道他用了三天去包那些粽子。
呢、这个大爱咧就系圣灵嘅种子。
这个大爱就是圣灵的果子。
佢嘅见证叫人虽然睇唔到圣灵，
他的见证虽然让人看不见圣灵，
他可以认识圣灵和接受他，
却可以认识圣灵和并且接受他。
好，跟着我们会讲圣灵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讲圣灵的工作。
在圣灵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圣灵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如果是一一讲论呢？
如果我们要一一讲论的话，
讲到今晚都不会讲得完。
可能要讲到今天晚上也讲不完，
所以我们只会按照今天的经文讲两点。
所以我们只会按今天的经文来讲两点。
第一就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明白主话。
第一就是圣灵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明白主的话。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但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经文里面所讲的一切的事，
经文里面所说的一切的事，
就是关于耶稣的事和他的教导，
就是关于耶稣的事和他的教导，
包括耶稣道成肉身，
包括耶稣道成肉身，
他的降生，他的教导，
他的降生，他的教导，
他在十字架上面死和复活，
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和复活，
还有他的爱和他的救恩，
还有他的
爱和他的救恩等
等，他的爱和他的救恩。
其实整本圣经就是耶稣的故事，
其实整本圣经就是耶稣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读完经文之后发觉自己是不明白经文里面所讲的东
西，发现自己读完经文之后是不明白经文的意思。
我就是经常都是这样，
我就是经常是这样，
特别是预备讲道的时候，
特别是预备讲稿的时候，
第一次去看要预备的经文的时候，
第一次在看要讲的经文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拗晒头，
经常就是不明白，
就是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就是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我就会怕写不出个讲稿，
我就是害怕写不出讲稿。
所以每一次写完讲稿之后，我都是非常感谢上帝，
所以每次写完之后我都非常的感谢神，
因为经历了圣灵的带领，
因为经历了圣灵的带领，
我知道靠自己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讲章的，
因为我知道靠自己是写不出来这样的讲章的。
上个星期苏凤荣姊妹的分享，
上个星期苏凤荣姐妹的分享
也都讲到她初信的时候不明白圣经，
也讲到了她刚刚信主的时候也不明白圣经，
但是当她能够恒常去参加团契查经之后，
但是当她常常参加团契查经的时候，
就发觉上帝的话语句句带住能力，
就发现
上帝的话语句句带住能力，
上帝的话语是常常带着能力。
圣灵除了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
圣灵除了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
还叫我们去想起上帝的话，
还让我们经常能想起上帝的话。
我们的生命总是有起有跌，
我们的生命总是起起落落，
就好像诗人苏轼去说，
就好像诗人苏轼所说的，
人有悲欢离合，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月有阴晴圆缺。
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阶段，
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
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情况，
上帝的话语对我们都有刚刚好的帮助，
上帝的话语都对我们都有恰好的帮助。
在我们气馁的时候，
在我们气馁气馁的时候，
上帝的说话激励我们，
上帝的话语激励我们。
在我们跌倒的时候，
在我们跌倒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可以扶起我们，
上帝的话语扶起我们。
在我们喜乐的时候，
在我们喜乐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将荣耀归主，
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归荣耀给主。
在我们有伤痛的时候，
在我们有伤痛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安慰我们，
上帝的话语安慰我们。
不单是我们自己，
不单是我们自己，
我们都可以用上帝的话语去帮助周围的人，
我们还可以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周围的人。
有一次我有位同事跟我分享他的重担，
有一次我有一个同事跟我分享他的重担，
我就为他祈祷，
我就为他祈祷。
在祷告的时候想起上帝的话，
那个时候用上帝的话，
我就求上帝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就求上帝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
感谢主还可以用英文说，
感谢主还可以用英文讲。
正如苏凤荣姊妹所讲，
正如苏凤荣姐妹所说，
上帝的话句句带着能力，
上帝的话句句带着能力。
圣灵的工作除了说帮助我们认识耶稣之外，圣灵的工作除了帮助我们认识耶稣之外，
圣灵的工作除了帮助我们认识耶稣之外，
他还帮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
他还帮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
行他的旨意，
行他的旨意。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多次提醒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多次提醒我们要遵行他的命令。
我们可以将这三段的经文一起读，
我们可以把这三段经文再读一下。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我们都知道要遵守上帝的命令。
我们都知道要遵守上帝的命令。
但问题就在这个世代邪恶。
但是这个世代邪恶。
充满了诱惑、贪婪和自私。
充满了诱惑、贪婪和自私。
遵守主的命令往往包括了要我们谦卑自己。
遵守主的命令往往要我们谦卑自己。
爱人是需要付出的。
爱人是要付出的。
和我们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是有很大的冲突。
跟我们经常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是有很大的违背。
所以要遵守上帝的话语并不容易。
所以遵守上帝的话语很不容易。
我们要依靠圣灵。
我们要依靠圣灵。
谦卑自己。
谦卑自己。
顺服跟从主耶稣。
顺服跟从主耶稣。
爱上帝爱人。
爱上帝爱人。
吴贵行传道呢通常人叫他行哥。
吴贵行传道我们会叫他行哥。
他是我丈夫的姐夫。
他是我丈夫的姐夫。
我以前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他的一些事工。
我以前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过他的事工。
他经常在脸书上分享他传道时候遇到的人和事。
他经常在面书上面分享他遇到的人和事。
前两个星期他在脸书那里就分享了一个因为信服而无私付出的故事。
上两个星期他就在面书上面分享了一个因为信服
而无私付出的故事。
而无私奉献的故事。
1993年他去中国神学研究院那里读书。
1993年他去中国神学院来读书。
有一天的早会他听到他的一个师姐分享说毕业了之后呢要准备去远方一个国家那里宣教。
一天的早会他听到他的一个师姐分享毕业之后要去一个很远的国家去宣教。
跨越文化。
跨越文化。
并且在那个国家那里传道是有危险性的。
并且在那个国家传道是很有危险性的。
但师姐最担心最忧虑的她是她的妈妈。
但是师姐最担心最忧虑的却是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一直都反对她信主。
她的妈妈一直都反对她信主。
又反对她读神学。
又反对她读神学。
希望她可以快点做事养家。
希望她赶快可以工作养家。
因为信仰。
因为信仰。
她母亲对她很恶。
她的母亲对她很凶。
甚至要求这个师姐要跪在她面前。
甚至他要求师姐要跪在他的面前，
要是要给家用，
要给家用。
听到这个师姐分享之后呢？
听到师姐的分享之后，
行哥心里边就有感动。
行哥心里有感动，
他就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师姐。
他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师姐。
他叫这个师姐放心去宣教。
他叫这个师姐放心去宣教。
他会为师姐承担每个月给他妈妈的家用。
他会为这个师姐承担每个月要给他妈妈的费用。
于是由师姐开始宣教开始。
于是由师姐开始宣教开始。
行哥就每个月为他付家用。
行哥就每个月为他付家用。
人人都认为这个师姐的妈妈是没什么机会信主的。
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师姐的妈妈应该不会信主。
但有一天呢，
但是有一天，
师姐的妹妹打电话给行哥。
师姐的妹妹打电话给行哥，
说她妈妈昏迷了，急病入了医院。
说她妈妈昏迷了，进了医院。
问她可不可以快点去医院？
问她可不可以马上去医院？
去探她妈妈，向妈妈传福音。
去看望她的妈妈，为她的妈妈传福音。
但因为当时的师妹师姐的妹妹仍然是在上班。
因为当时师姐的妹妹还在上班，
要放工之后先至可以去。
她要下了班才能去医院。
行哥就好快咁样就自己去咗医院嗰度。
行哥就很快的自己就去了医院。
好奇妙嘅，
很奇妙的。
师姐妈妈咧竟然系醒咗。
师姐的妈妈竟然苏醒过来，
系完全冇抗拒咁样，
而且完全没有抗拒的，
一句一句的跟他开口决志相信主耶稣，
一句一句的跟着行哥来决志祷告。
由于行哥那日的黄昏是要上堂，
因为行哥他傍晚要去上课，
所以他传福音之后就要立即就要走了，
所以他传福音之后就马上就要走了。
但是圣灵就感动他不要走着，
但是圣灵就感动他，让他先不要走，
要叫他迟些先去上堂，
让他晚点才去上课，
等黄昏的时候亲友来到见证他传福音才走，
等到傍晚的时候那些亲友都来了见证他传福音了才走。
因为雄哥呢就顺服圣灵，
雄哥就顺服圣灵，
黄昏的时候其他亲友来到，
傍晚的时候亲友们都来到了，
师姐妈妈呢很奇妙地又醒了，
师姐的妈妈很奇妙地又清醒，
又再一句一句的跟她开口决志相信，
又再一句一句地跟着她来决志祷告，
亲友见证着这一切，
亲友见证了这一切，
那晚
那天晚上，
师姐香港教会的牧师呢就赶来医院就为她妈妈洗礼，
师姐在香港教会的牧师就来到了医院为她妈妈施行了洗礼，
没多久之后
不久之后
她妈妈就安返天家，
她的妈妈就安返天家，
对于师姐来说，
对师姐来说，
她回应上帝的呼召，
她回应上帝的呼召，
去远方的国度那里宣教，
去远方的国度来宣教，
并且看到上帝奇妙的供应，
并且看到上帝奇妙的供应，
但对于恒哥来说，
但是对于恒哥来说，
他顺服圣灵的带领，
他顺服上帝的带领，
供应师姐妈妈的需要，
供应上帝师姐的妈妈的需要，
并且向她传福音，
并且向她传福音，
带她信主，
带她信主，
两个人的顺服，
两个人的顺服
成就了奇妙的故事，
成就了奇妙的故事。
刚刚过去的宣教年会，
刚刚过去的宣教年会，
李伟强牧师用了一段圣经分享了三堂激励人心的讲道，
李伟强牧师用了一句圣经分享了三句三个激励人心的讲道，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李伟强牧师分别讲到个但字、个和字和作恶的见证，
李伟强牧师分别讲到了但字、和字和做我的见证。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多一个字，
今天我和大家多讲一个字，
就是个必字，
就是必字。
耶稣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耶稣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他不是说也许，
他不是说也许，
也都不是说可能得着能力，
他也不是说可能得着，
而是必得着能力，
而是必得着能力，
就是说是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说一定要发生的，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这是上帝的应许。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你已经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如果你已经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圣灵就已经临到你的身上，
圣灵就已经临到你的身上，
上帝应许必赐能力，
上帝应许必赐能力。
我们未必好像师姐那样被呼召去到远方做宣教士，
我们不一定像师姐那样被呼召到远方去做
宣教士，
做宣教士
也都未必是被圣灵引领长期供应其他人的需要，
也不一定被圣灵指引长期供应别人的需要，
但上帝会按住我们的恩赐，
但是上帝会按着我们的恩赐
分派我们去做各样的事工，
分派我们去做不一样的事工，
去为主做见证，
去为主做见证，
上帝都必赐给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他的使命，
而且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他的使命，
要支取上帝的能力，
要支取上帝的能力，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圣灵就是真理，
圣灵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上帝的话，真理就是上帝的话，
真理就是上帝的话，
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上帝的话充满，
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上帝的话充满，
所以我们要多祈祷多读经，
所以我们要多祈祷多读经，
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
将上帝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
唯有这样，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预备自己随时有能力为主做见证，
我们才能预备自己随时为主做见证。
圣经话，
圣经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愿意我们都能够留心听圣灵的声音，
愿意我们都能留心听圣灵的声音，
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圣灵的带领，
回应圣灵的感动，
回应圣灵的感动。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下圣灵，
感谢你赐下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永远同在，
与我们永远同在。
求圣灵保惠师，
求圣灵保惠师，
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
帮助我们明白真道，
帮助我们明白真道，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成日被你的话充满。
常常被你的话充满，
为你作见证，
为你做见证。
感谢主，
感谢主，
奉主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